谁是接班人？尧舜禅让的故事一。禅让政治是一种典范，这种将帝位传贤不传子的做法是基于公天下的理念，也就是不把领导的位置当作家产，而是当成天下人所共有的。帝位该传给谁？尧是陶唐的帝王，当人们接近他，感觉他像太阳那么温暖；当人们望着他，又觉得他像云彩那么灿烂。尧的年寿已高，抚着一把白胡子，望着平日坐的位子，心想：我在这个位子已经坐太久了，得找人来接班了。其实，早在许多年前，尧就曾经问过身边的大臣，你们觉得有谁能够接任我的位子？大臣放齐说，
您的大儿子丹朱很开明。
尧一听，皱着眉头回说，
是这样吗？丹朱的修养不好，爱跟别人争吵，不能用。
然后又问，
还有谁可以？
大臣欢都说，
那共工呢？共工说话很有号召力，带领大家做了不少事情，他可以用。
哦，是吗？
尧表示怀疑。
共工的确很会说话，可是心思不正，他表面上看起来很恭敬，其实都在蒙骗老天，这个人也不能用。
在那个时代的观念里，上天是必须尊敬的，不能欺骗。尊敬老天的最好方法就是修养自己的品德。共工表里不一，不注重自己的品德，就是在欺骗老天。尧知道自己老了，但还没老到眼睛昏花，老到世人不清。关于接班人，大臣推荐的两个人都被他否决了。只要是品性有问题，成为帝王的第一个条件就过不了关。就算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或是众人所推崇的领袖人物，都不能把帝位传给他。帝位不传给丹朱和共工，那又该传给谁呢？来自民间的孝子。尧决定要好好解决传位的问题。这一天，他召集四方的诸侯来开会，对他们说，
啊，各方的诸侯，我当国君当了70年，也该找人来接班了。你们当中有谁可以顺应天命，接下帝位？
我们这些人德性浅薄，接了帝位，恐怕会糟蹋这个位子。
诸侯们都有自知之明，回答的也很诚恳。既然这样，那就退一步来想。尧说，
好吧，那你们就推荐一下，在贵族当中有没有人可以接任呢？要不然关系远一点，甚至在民间的人也行。
听到这话，诸侯们互相点了点头，向尧推荐了舜。舜生长在民间，正值30岁，还没娶妻。他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，瞎眼的父亲再娶，生下另一个儿子象。舜的父亲非常宠爱象，但是和再娶的妻子对舜很不好，经常想害他。从小到大，舜遭受过很多次的陷害和惩罚，但他一本恭敬的态度完全没有失去做儿子和做兄长的本分，因此在20岁的时候就以孝顺出了名。